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与拿撒路，听见拿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。然后第十五节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一节，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三十二节，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然后第四十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第四十三节，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抱着手巾。耶稣抱着手巾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叫他走。好，我想我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上次已经看过这个第二组的神迹，就是大臣的儿子要死了结果没有死，然后呢拉撒路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，他虽然死了却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两组的神迹是一对，是彼此对应的。那么他因为是第二组，所以和第一组相比呢，第一组是给我们看见神迹是把我们从灵带到灵，那正是因为我们是灵，正是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，所以现在我们怎么生存呢？就像一个婴孩，婴孩能够生存，因为他的智商根本就是灵，他凭着他自己不能够生存。所以医生一定要问说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会不会哭？一个不会哭的，他不可能生存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哭乃是生存一个基本的能力，那么祷告也是基督徒基本的能力。所以如果我们希望神迹发生的话，和我们祷告当然发生关系。那么大臣的儿子祷告说，求你到下去，我的儿子就好，只要你手按在他身上，我的儿子就好。那我们说过，主听他的祷告，哎，病好了。但主没有听他的祷告，因为主没有下去。那么这个拉撒路故事也是这样，拉撒路故事，这个他们打发人去告诉主的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，当然不需要再说什么，主一定要医治他的病。如果主医治拉撒路是天经地义的，好像因为主爱他们，现在主欠他们。你看见许多的我们祷告，主不欠我们的，其实主没有欠我们。但是呢，我们觉得只要主爱我们，主可以救我们，主非医治我们的，主是完全欠我们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主后来听了祷告，没有错，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。可是主没有听他们祷告，主来迟了。我说过，急惊风就碰到慢郎中。我们主是最大的医生，这个医生是故意迟到的，所以你怎么解释他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其实呢，在整个神迹产生的过程里面，有两步，最后一步才是在我们环境上产生的神迹。我们本来要死了没有死，本来遇见苦难结果没有遇见苦难。这个是神在环境上改变了我们的环境，但是其实从这个第二组的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见说，其实呢，在整个神的步骤里，神工基，我们的工作的步骤里面，在我们身上，他要我们祷告，他要我们借着祷告，能经历主的同在，能够看见主是听祷告的主，这些都是对的。但同时呢，借着祷告，主在那里开始改变我们。所以事实上在主的，你看见主医治好了大臣的儿子也好，拉撒路也好，你看这是工作，但这个工作远容易太多了。最难的工作是什么？最难的工作就是我们这个祷告的人能够改变。所以这个需要主的工作， 所以不只是我们病的依据，这是神迹，我们就能改变，更是个神迹。所以你可以从这些地方看得出来，在第二部分里面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讯息很清楚。我们的主其实叫拉撒勒从死里复活是什么呢？但是为什么用整章的圣经十一章？所以十一章给我们看的说，主最少最少最少，你看主最少最少，你看见在四个人身上，在四个人身上工作的最少，我用最少啊，其实比较多。第一章就是拉撒勒，你看见很清楚的，主爱拉撒勒，结果呢，哎，你看你就故意停留两天。那么这个当然也叫马大所实验，也叫玛利亚所实验。所以你看，不光是拉撒路主要改变他，主要在他身上做一个工作。因为你看拉撒路最清楚，拉撒路当然看了，我的姐姐们打发人去的时候一定就来的，等了半天他等不到，还等不到他就走了。你看你这是拉撒路做的功课。拉撒路最能够最能够感觉的，因为这个不是马大病，也不是玛利亚病，这是拉撒路病。如果神爱素来爱圣经说神主耶稣素来爱马大妹子还有拉撒路，如果这个爱是真的话，那一定是千万火急，然后一下子就在身边，他只要看见主耶稣的身影，拉撒路就知道有救了。他等了四天，等了几天我知道，但是最后你看见说他们又回到我那处，这是拉撒路。但是不止拉撒路，还有马大和玛利亚。马大当然也是指望主耶稣能够找到，玛利亚也是指望主耶稣能够找到。所以你看在整个的故事里面，最后的工作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但是这个以前你看见主要改变马大，主要改变马大，主要改变马利亚，要在他们身上抢先产生一个神迹。那么不止如此，现在加上了多马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对多马怎么说呢？主对多马还有其他人就怎么说，他说我没有在那里这东西，他说拉撒路死了，为什么拉撒路死了？我故意就住了两天，所以拉撒路死了，我不在那里。如果我找动身的，我一定会在那，但我不在那，我没有在那，我就欢喜。所以就怎么就叫爱呢？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与主之间的争执。我们觉得主爱我们，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一定是这样做的，所以后来完全不照着我们所做的，有的人就灰心，有的人就失望了，有的人就觉得对主的爱的强盛产生疑问了。其实就是主人就是爱，没有错的。但问题就是说，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一厢情愿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这样爱我，他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，不是，主爱你，所以他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。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工作，没有经过这些经历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做中心。祷告应该是完全看主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完全看主怎么做。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在背后我们拖了尾巴，你要找出个方法来听我。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一种。所以你看，主就不能不在玛利亚身上做，主也不能不在马大身上做。那么更重要的，我们说就在那个时候，主特别对马大跟不是更对最多马还有其他的人说，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。那主能欢喜下去吗？拉撒路死了他能欢喜吗？所以就是许多人都误会我们的主。后来为什么我们的主哭了呢？没有人认识我们的主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误会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不能不哭。耶稣哭了是全本圣经的最短的一节圣经节，那一段圣经节我们常常误会的，我们说哦，我们的主这个爱拉撒路，他为他哭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对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在这个背后最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不只是多马误会他，不只是马大误会他，不是玛利亚误会他，连那些这个犹太人也误会他。你看这个人爱他何等的恳切，如果他爱他的话，他能叫他不死？他能叫瞎眼看见？难道他不能叫他不死？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看，他们都承认主的智能力，但他们觉得 就差了一点，主的智慧就差了一点，主的 IQ 就差了，就短了那么一截，这是他们的感觉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看，难道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所以因此这些人承认主耶稣的能力又做，那为什么能叫这个不死呢？你看见没有？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好像我们主就差了半点，美中不足，他来了但他来迟了。所以就是你想想看，今天这是人对于主的观念，你想让主今天在我们中间，主在我们上带领我们，你看看他今天不是等于被马大马利亚拉萨路包围，被多马这些人包围了吗？主在他们中间，主也行了许多神迹，但这些人都是以自己做中心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我们跟我们要祷告，当然是我们的祷告，但如果我们祷告来祷告去，我们这个人还是自己做中心，我们还是没有受过主的教导，没有受过主的开启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你可以有很多神迹，这个人没有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，主做了这个，主做了那个，主行了这个神迹，主行了这个神迹，但你看看他，你和他接触一下，你一点都不感觉到基督在，你一点都不感觉主在上做了什么，还是那么刚硬，还是那么原封不动，还是那么顽固，实话，因为什么？没办法，因为你把这个拿去，你把他骄傲拿走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你把骄傲拿走，不能。所以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因此我们要看的时候，今天也是最难的，在所有神迹里面，我们是最难的。要叫我们这个人磨成神儿子形象是最难的，这需要主的神迹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就在我们周遭的需要里面，我们有许多的祷告，我们有许多在里面的清楚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主一面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仍旧爱我们，他仍旧成全我们，另一面就不听我们祷告，幸好他不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我们就在中间受了教训，这样我们就受了教导，这样我们就柔软了，这样我们觉得就谦卑了，那么这样我们就跟从前不一样，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明显在最后主的工作什么？主最后一个工作最关键性的，你要了半天不是要拉他的草，拉走了好了，拉走是好了，这是工作。但是就是如果主光做工作不需要整张的圣经，不需要，但是为什么有这一张的圣经？你看见因为马大还没有长大，玛利亚还没有成熟，拉萨路还生色的，连多马也是如此。那多马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像个科学家的一个，你看见他是很，他完全用他的理性，完全用他的逻辑，他也说的没有错。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躲在哪里？他们在哪？他们其实隐藏在约旦河的波旦里面。他为什么到约旦河的波旦？你若是有约旦，你很清楚嘛。有人要杀我们的主，那么好了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个时候是主我们的主最后的半年，最后的180天，所以这最后180天，我们的主在哪？当然是在约旦河外的波旦。约旦河外的波旦里有约旦河外的波旦，应该是约旦河外，就是说最后118天，180天是在约旦河外没有错，这是根据路加福音，一路上。从约旦河伯大尼然后就往南下，那么等到快到死海附近那个地方的比利亚和维亚，我想你在这有认可的读这个四分河山，如果你比较一般的河山，你慢慢就不懂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你普通所买的河山都是老掉牙的河山，那是好久好久以前。那么最近50年在考古上有很多很多的发现，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以为说约旦河外伯大尼就在比利亚，这是错了，我们已经说过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清楚嘛，如果约旦河外如果是在比利亚的话，是在那个狐狸的范围里，那个狐狸就指着这个希律，就是大希律的儿子说的。那么第二次呢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如果有人要杀他，他在隐藏起来的话，那么当然 它不是在死海附近，它当然是在靠近巴山，就是我说我今天格兰高地在叙利亚南边。那么你知道有一条支流叫做雅穆河支流，那么雅穆河支流你慢慢往东走，然后你发现哎，那个附近的地形呢，是你可以藏在里面，那个其实就是以利亚当时的基地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就晓得说，哎，他们那个时候就隐藏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你既然到了约旦河的河当，当然你要躲去这些逼迫，躲去这些危难。所以主告诉那些受逼迫的这些门徒们，那么人如果逼迫你们的话，你们可以从这个城跑到那个城。这是主的命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证明现在呢没有错。这个我们主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明明知道耶路撒冷，因为后来你就知道嘛。对于门徒来讲，如果你想到自身的安危的话，当然他们不应该去嘛。我们主也没有想到安危，不是，他是不是因为安危才带了两千？不是，因为两千他还是去的嘛，所以主根本没有以性命为念，没有。但是反而他周围的人不是，周围的人他第一个不知道耶稣多停了两天，他们也不知道门徒们死，也不知道拉萨路死了，这是后来过去主告诉他们的。然后呢，然后他们才知道说，等到他们对，然后他们对他们说，我们现在可以往他那里去嘛？你记得，但是以前那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地去嘛，再往犹太，可见我们从犹太地回来的，我们是因为要躲避这些苦难，躲避别人的追击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曾经去过犹太，这为什么又回来？因为犹太太危险，犹太人要捉拿我们的主，我们因为时候没有到，主就隐藏起来了。所以主对门徒说：“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”那么对门徒们来讲，他们很清楚，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嘛。他的逻辑就是：我们来到这里，就是我们去犹太不安全，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又把我们带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还提醒我们，因为我们主不大清楚，所以他们就说：“拉比，犹太人进来一个马士都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你还往那里去吗？”但是弟兄姊妹，在主的主到底能去哪里，不能去哪里，是不是完全被这个来支配的？不是。他怎么说呢？他是白日不是十二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知觉了，因为看见这世上光；若在黑夜走路就不知觉了，因为没有光。所以说了的话就对他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可见你看见了为什么现在走路呢？为什么现在要走路呢？因为那是白天，要趁着白天的时候，有一条路要走，你走的这个结果呢，那拉萨路定要得到医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是抓住每一个时间，他知道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，但是这个就是说，这个人看见世上的光，我们的主就是世上的光，所以我们主还在世上的时候，那就是这里所说的白天。那意思是说，我们的主已经没有多少日子，他知道他要很快就要完成什么事，他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完成，所以他从来不以性命为念，他们是根据神的旨意。他知道什么时候太阳下山是什么时候，他必须这样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我们的主就告诉门徒们说，那么拉萨路，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，所以就才让他们知道的是为什么要往那里去，因为拉萨路睡了，所以我们就来叫醒他。所以这条路，这个四天的路是一定要走，这个道路一定要走的。那么所以他说我去叫醒他。那么当然门徒们他们搞不清楚的，他们若睡了就变好了， 那么然后主耶稣提醒他们说，他就告诉他们说他是，他就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是死，因为他们以为是早上睡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明显。当然，我们说这一章讲的死而复活，最后当然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个死是个大的问题。这里的死的也是实实在在，因为亚当犯罪以后，死就从这里就进到这个世界。所以拉撒路会死，不要忘记这个人堕落以后的形象。可是呢，弟兄姊妹，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的死乃是我们睡的，所以我们主要唤醒我们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是主唤醒我们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今天死了，结果呢，我们乃是在后复活。那么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唤醒，把我们叫醒。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。那么主借着这个给我们，主借着这个给我们看见说，他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结果他就把拉撒路叫醒了。所以借着这件事情，当然没有疑问的，拉撒路的复活就是指的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说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，这是很重要的教训。那么这个教训的重点，当然主要是为了他的门徒。第一个，给他们都看见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在主里睡的。不过他们不明白，所以他用常人的话懂得的话，就是还是死了。其实所有圣徒的死都是睡在主的怀里，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要得到安慰，因为我们睡在主的怀里，所以我们只是经过死因的诱惑，我们没有经过死因的诱惑，我们没有经过死亡的诱惑。死因跟死亡不一样，死因是死亡的阴影，所以死亡的诱惑和死亡阴影诱惑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经过那个诱惑，那个蛊是什么蛊呢？是死亡的阴影的蛊，不是死亡的蛊。那么狗会伤人，但是狗的影子不会伤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是经过死亡的诱惑，他从死里出来的。所以因着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，所以今天我们最多是经过死亡的阴影的诱惑，所以我们也不怕遭害，因为我们要从诱惑里面出来。从诱惑里出来的意思说，有一天我们要从死里出来。所以这段圣经当然有，当然这个神迹的背后有一个很基本的教训，就给我们看看我们一个人，因为你讲的病，病从哪？病当从罪来的。那为什么一个人会死？会死的人为什么一个人会病？就是在死以前人会软弱，那么当然人会病。所以每一个病都提醒我们说，我们是往一个方向走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走人生总是走一条路，我们总是往一个方向。但是问题是在这里，问题就是今天如果拉撒路门，这个门就马大和玛利亚求圣徒祷告，你所爱人病了。当然，如果他听见主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得荣，就是这病最终并不至于死，就是意思，乃是为神的荣耀。所以在一般的感觉，把马大和玛利亚感觉，那么主一定叫他不死。这个祷告基本的目的当然叫他不死了，因为反正人都要一死，那么如果反正一定死，何必祷告？所以就证明说，为什么祷告？祷告当然对于主很大的期待，就是主死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，因为我们主要交代，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看见，到底这个基督徒对死的观念是什么，对死的看法是什么。那么就没有说拉撒路死，他是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。我们今天在地上，虽然我们暂时歇了劳苦，但是有一天呢，主要叫醒我们。那么我们乃是在主里睡了，所以这个背后当然有这个很的教训在里面。那么这个不光对马大、玛利亚是个教训，对于门徒们也是这样。因为门徒们呢，就是说你难道你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哪里去？所以等到呢，主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。 所以是当年的两天，意思说他与工作还没做完，他要在多马这件事上工作，然后他要在马大、马利亚、拉萨路身上工作，因为一直等到他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，然后他就叫拉萨路去治疗。所以在这个神迹的背后是有好几个神迹，你看见如果马大能改变这个神迹，马利亚是个神迹，拉萨路是多马的神迹，所以主才说我没有在那里就完成，所以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。他欢喜为什么？是为了你们，好叫你们能够相信。所以在这个情形下，那么多马他们能不能相信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很清楚的，许多时候一些的环境我们不明白，许多时候一些所发生的事我们不可能很清楚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相信主的爱如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那么主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这样做，因为或者这样做，就正是因为主爱我们，所以主这样做，所以主另外就特意坐在那里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觉得如果你爱拉萨路，你应该就提早迁往我家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与主争取的地方，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还有争取，我们不是在能力上有争取，不，我们在方法上，我们在这个细节上我们有了争取，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主你要行神迹，否则就不必行了，否则神迹没有意义的。但是就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神迹才是有意义的。所以这就是他们信心受了很严重的考验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多待了两天的目的是叫你们可以相信，本来我不信，但是我多待两天你们可以相信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多马在这个功课上，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要学一功课，你看见我们主没有去，幸好主迟到了，幸好主没有听马大马利亚的，幸好主没有听多马的，没有接受这些人的建议。如果接受自己建议的话，那么这些神迹根本不会发生。所以在这里你看有几个门徒在他的脚下，一个多马，还有跟他随身的门徒，再加上马大、玛利亚跟拉萨路。要不要忘记了？严格说的，这是主升天以前，他不是带到这个带到这个，根据路加告诉我们带到这个伯大尼的对面，然后主就升天。所以可见主升天的时候是脸朝着他的门徒，就这些门徒，还有就是伯大尼三个人，然后他升到天上去。所以他有一天将来他回来也是这样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，我一切都在主的掌握中，一切都是在乎主的旨意，他们不会错。反而现在你看见是门徒错，反而你看见是多马说，反而你看见是玛利亚说，拉着他们都能说，因为主又多等了几天。那么那个圣经说多马又称为菊突马，就对同坐门徒的说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所以他你就看得出来，我们无奈的很，我们看样子一定要死，我们就和他同死，所以他能够下那么大的灾难，最后这个能够那么有把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人都是很自义的，这些人都是因为跟主跟久了嘛。你看本来你没有跟随主很谦卑，什么也不懂，现在你跟随主稍微懂一点神学，这个那个，然后你就还有看法。所以也碰到这些门徒们，今天这些跟随主的人，他们我们常常觉得跟随主要受很多的苦，但其实呢是我们的主在受苦。他们的看法，他们的意见就是和我们主相左，就是和我们主不一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主要教导他们。所以等到他到拉萨路坟墓那里已经四天了。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，根据犹太人的习惯，他们的想法就是当一个人死了以后，在四天之内灵魂可以随时回到神奇，那四天以后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，那是肯定是的，已经到了绝望了，那不可能再回来了。 所以是根据这个信念，每个犹太人都这么想的。那么我们的主当然就根据他们的习惯，就刻意当他拉他他到的时候，他知道在拉萨路的坟墓里面已经死掉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是已经完全到了尽头。拉萨路不是死了，而是死透了。如果没有死透，他随时有可能回来，因为死透了是完全的绝望。那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许多的神迹的发生是因为完全绝望的缘故。我们还神迹没有发生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绝望，我们还有一线的希望，还一丝丝的盼望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还一丝的盼望。那么这一回，等到他迟到了。他知道拉萨路已经死前了，所以在所有人的感觉里面都知道拉萨路是真的，拉萨路是不是不是他又不是不可能，他完全死透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才开始他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常常会失望，但是呢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还没有绝望，但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看很清楚的，主是要听他们的祷告。但是现在，你看在所谓犹太人心中，拉萨路、马大也好，玛利亚也好，还有这些朋友也好，多玛也好，他们知道，如果拉萨路在坟墓死前了，当然是没有希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才知道，等到他到拉萨路面，等到他到了石头面前，那么然后跟你们把石头挪开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的命令，主是你把事都挪开了。那如果我们顺服主，他就挪开就完了。结果现在谁来拦阻的？是马大主来拦阻的，稀奇不稀奇？马大明明要主听他的祷告，结果谁拦阻了我们主听他祷告的？是马大。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，每次你来到主面前祷告，你知道今天主不是不听我们的祷告。主要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谁拦阻的？是我们拦阻的，是我们拦阻。所以每次我们到礼拜二也好，不管哪一天，如果大家的祷告聚会的话，我们常常说我没有为这个弟兄姊妹祷告。我觉得弟兄姊妹应该都问一句话：你今天把这个负担提出来，你告诉我应该怎样祷告？你说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说这样祷告，我们已经等于吩咐主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了，很清楚。我们从来不问到底说主的旨意是什么，主到底在信任时要叫我们怎么祷告，我们从来没有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处，我们太能干了。早在一起祷告聚会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能干，每一个人都懂得主非听不可。你看见，如果主今天不听到，我们一定非跌倒不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主今天给你看见说，主你现在就要把石头打，石头一打开，拉萨路就从死里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就在那个主要答应的那个前一刹那，是谁拦阻？是祷告的拦阻的。所以迟早一天我们要看的时候，许多时候主不听我们祷告，那个难处在哪里？就是我们的祷告的。所以每次祷告就不是来祷告。每次来到祷告聚会，你要问说，主啊，我今天来到这里祷告，会不会我就是拦阻你的？因为马大就是个例子，你看马大就是个例子，明明现在拉萨路要出来了，然后呢，他说主啊，他现在已经臭了，难道主不知道他臭了吗？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你看他讲的一句话一点都没有错，但他这句话讲的意思你不必了，不必多此一举了，你何必呢？已经臭了嘛，这个已经死了嘛，那么你这里已经四天了，你还做什么工作了嘛？但这个时候说怎么说？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你看见神的荣耀。这个话在约旦和伯大帝已经对送信的人说过了，已经向他们转告玛利亚、马大呀。那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就是那个说过，你若信，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现在问题，你到底信不信？那这证明你不相信了。所以你说，我们凭着信心祷告，怎么叫凭信心祷告？你说嘛，什么叫凭信心祷告？你满了意见，你满了改变，你满了话，这叫信心吗？信心是没有你的意见，你只有对主的话充满，这个才叫信心吗？ 如果你们相信的话，你们要看见神的荣耀。那现在你们反而不相信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你会难过？为什么你会对提醒主？主还要我们提醒吗？就是主还需要我们做他的参谋吗？主啊，你现在必定是臭味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主只好叹一口气。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去看见神的荣耀吗？那为什么你不信？所以你看见最后这里给我们看见马大的问题，怎么是信？他不相信。那多马也这样，多马为什么主说我没有在那里欢迎？这是因为你们有好，但你们相信。所以一个祷告，如果没有相信。如果你来祷告，你却根本不相信，你要主祷告怎么主怎么听你，主怎么听你？你如果相信，你就要看见神的荣耀。那为你为什么不相信？所以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说，多玛在什么地方主都是主，但是等到主要把石头打开、滚开的时候，你看见谁做主啊？你看谁在这打岔这件事情？我们祷告都是承认，你看看，当然主是主啊。可是你看看马大就能够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我再说一次，主耶稣到了，知道拉撒路的坟墓里已经死了，他知道，他不需要马大去提醒他，他也知道他臭了，但是他也知道他死了，但是我们就等候的就是明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说因救主迟到了，那现在慢慢的就把里面的光明就显出来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好些人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和他们兄弟要安慰他们，然后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他就出去迎接他们。你看见马大很多地方呢，感觉比这个米未快得多，比这个玛利亚快得多。你看弄了半天，玛利亚很爱主不错，但是呢，从有一些许多的反应，那的确马大比玛利亚灵光的多，马大的确把玛利亚迅速的多。但是呢，你看见你如果去迎接主，那么这个马大就一见到主就说：“主啊，你如果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所以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早一点到这里的，我兄弟并不死，那你看我兄弟已经死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他们觉得如果说爱我，你应该来。所以这是证明当初他对主有希望、有盼望，结果他们失望了。你看见许多时候祷告，我们有个希望的，结果如果主不按照我们的意思做的话，我们的祷告就我们后来的抱怨就像马大一样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”好了，你看看他一个人完全被他自己充满的时候，你听听下面的对话，下面的确和主之间有一段对话，为什么圣灵把他记录下来？这就给我们看一个马大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马大。伺候主没有话说，爱主的心没有话说，但是就是今天最难的就是我们完全被自己充满，我们完全被我们自己想法、被我们自己主张充满。所以我们才很有把握说主啊你迟到。今天我们能够对主说主啊你迟到了，不能。我们主都是刚刚好，我们主都是没有做一件错事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的尝试里面不是迟到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分明我的弟弟是死了，如果弟弟是死了，主一定是迟到。但如果主爱我，他应该早到。结果现在呢，主如果迟到了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主的爱有瑕疵，证明主的爱不能完全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谁的呢？就是马大的。但在主要真的在叫拉撒从死里复活前，你看见我们主还是要帮助马大的。所以他就然后他下面接着说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那因此呢，你看这个马大太属灵了，在主面前都能表现那么属灵。所以这就是很悲哀的地方，弟兄姊妹看见吗？一个人爱情不错，一个人追求可以不错，但是不能够像马大这样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一面说主啊，你若不早在这里，我生命必不死。那么但是现在爱情会转弯的，还会转弯。那么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谁求什么，谁也必赐给你。他为什么讲这个？没有讲。如果他讲这个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的话， 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说，如果你现在向神求什么，那么好了，如果你向神求他从死里复活，我的兄弟也就复活嘛。但他的字典在那个时候，他脑海里没有复活的东西，没有。那如果没有复活，人已经死了，那么你在也没有复活这件事，这句话不等于白说嘛？你看有很多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懂得很多属灵道理，讲道理都这样的道理，这个是完全说等于没有说。所以现在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。那么神现在能求什么？主耶稣能求什么？现在神能够赐给他什么？那当然了，后来我们主求了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主他在他这个他们举目望天，他说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尤其是马大，那这里六个尤其是马大，是我加上去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因为这句话明明是马大说的，马大说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他现在真的向神求了。但是我要问你一句，马大这样说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到他的兄弟从死里复活？没有，他没有这个反应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。但是我们主里面的主当然是有啊，没有错啊。现在我们主没有迟到啊，就算迟到了，我向神求什么？迟到等于他死了。那么现在如果向神求什么，神也赐给我，那一定从死里复活嘛？这个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但是玛利亚就看不见，玛利亚就不懂。这种他以为他懂，他根本不懂。然后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：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所以就是你现在你看见，你兄弟必然复活，这是我们的主对吗？很清楚啊，我们的主心中现在很清楚的一幅图画，没有错，已经迟了，但是又迟。因为如果我向神求什么，神也赐给我，那当然你的兄弟必然复活。根据你所说的，你的兄弟必然复活。那马大说：“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你看，完全是一个假设。你看看现在，你看我们主碰到马大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他当然想复活。主说，主的意思是说，你的兄弟必然复活。那当然了，这是人的主要做的事嘛。但是马大说：“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。”你看马大是个神学家，马大不知道哪个神学毕业，他对于神学的道理这里想得很清楚的。他不是像新派的说我不相信复活，没有，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所以就是你看见主的意思跟他意思不知道有多远，差别有多远。然后耶稣给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”那弟兄姊妹就在这里不要忘了，在原文不是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原文是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现在就是生命，我现在就是复活。在马大的感觉里面，好了，已经完了，这个墓已经谢幕了，这里面没有戏唱了。我相信我一定还会见到我的兄弟，那是末日的时候，不是现在。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，他觉得已经完了，就根本就没有答应这个祷告。你看见他的屁股高高站在地说了，但是主提醒他说：“我是生命，我是活的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马大懂不懂呢？你下面好像有种，他说主啊，是的，你看他还讲是的，他没有说 no， 那不，彼得就不是，彼得会糊涂的，就是 no， 他说不是，你看主不是，主不是要他去吃那个不洁净那个，不给他看那个不洁净的意象吗？那彼得就说 no， 你看他不是，所以他所有嘴巴话都是对的，你看见吗？马大对马大说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就是那样临到世界，就有一天你还要回来的，到那天我们就要回来。所以从头到尾你看见说马大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准确的神学家，他的神学观念，他的神学认识，他圣经这个福音真理基本的常识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问题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东西充满了他，敌人他眼睛看不见，他不知道的主现在叫做什么。所以就是在这里你看见主要马大学什么？什么叫相信？ 死不需要相信，死每个人不相信。真正相信的，你要相信死。所以就是每次相信的内容一定是死而复活。有的人说，只要一个人受浸，只要一个人口里相信，只要他喊一声主耶稣，我们就把他受浸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没有把圣经读清楚。你如果真的把圣经读清楚的话，口里相信下面什么？心里口里承认，但下面怎么样？心里相信，谁叫他从死里复活？所以不能说一个人口里相信了，你就把他浸了。你要小心，你这个受浸是埋葬的意思，你不要活埋一个人。他没有得救，没有得救，没有悔改，你就把他浸了，这个你要负责任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什么叫相信。你只要讲的相信，不是光相信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。如果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烈士。如果主耶稣你可以把它钉十字架，你可以想象他是不爱家，但是不是，他不光为我死，他也为我活。所以一个真正相信主耶稣不死不活的，是真的相信的。许多新派的神学家，你问他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你相信主耶稣流血了，他相信，他就是会让主耶稣死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是可以说我们天然生命里面天然观念没有的。什么叫相信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相信，你真的相信就从此，你真的相信死而复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才叫相信。死不让你相信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死了就完了嘛。但什么叫相信？相信就是说你相信就能够他死，你相信说你现在我是主，我是生命，你看见的很清楚的，就说他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他就在现在，他就能转世叫死人复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明明说这病不至于死，那他便死了，这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主的另一句话意思，最终这病并不至于死。你要根据主的话来解释。那么如果最终不至于死，那么结果是什么？他一定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我再说第二次，在马大的字典里面就是死，到了死了就完了，到了死了好了，这下子什么都没有希望了，就完了。而且他拦住主，叫你何必多嘴，你何必去把这个石头打开，他不需要了嘛。所以马大根本没有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是非常重要的，你若信，就比看见什么都重要。你就看见拉法勒夫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有信，怎么能相信？那么根据这个上下，我们根据这个本文所记载，什么叫相信？相信不是相信死，死是每个人都相信的。你如果真的相信神迹的话，你相信死而复活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可以说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经历。这个尼禄在1942年的时候，就在他这个从英国回来，然后呢，可以说就给他所看见的启示各方面好，可以说都日正中天的时候，也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被停止服侍了。那么详细过程我们不去说他。那么当上海教会停止他服侍的时候，就是说你可以把一切都放下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当然从此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看尼泊尔那边肯不肯接受，肯不肯接受面对这个。他到了重庆，见到江守道先生，他说：“我尊重教会的庄严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教会的决定。凭着尼出生弟兄的本领来说，他运气无常，没有什么难的，有什么困难的？你在这条路过了，我在另外一条路不会接受。现在在教会历史里有太多这样的历史，像这样的故事了。”当初这拉比跟一般弟兄在推脑子的，你结果因为有了异端，那么好了，等了7个月以后，拉比另外一个异端就聚会，拉比有什么困难？拉比讲到有什么困难？另外一个聚会有什么困难？但是你用他告诉弟兄，他说我尊重教会的庄严 ，the sanctity and respect， the sanctity of the church， 就是我尊重教会的庄严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当然就学这个什么，就学这个功课。那么他很深的感觉，就是天然来说，这下是没有问题。 除非他另外一个行政起舞蹈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在重庆有一个弟兄问他，他说弟兄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可能哪一天再出来，你再重新出来服侍神呢？他说大概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死吗？这是死吗？那如果是死的话，现在我要问你一次，为什么那时候人家看这么一个希望等到出胜利以后回到福州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在古里买了一块地，然后呢在海关下又买了一栋房子？那弟兄姊妹，他的意思是哪一天如果主在用他的话，这些东西可以主来用的。那么还有弟兄姊妹，在古里山上他讲了一套的东西叫做出信造就。出信造就有52品，那其实有人告诉我们，其实他准备了3套，那个只是其中一套而已，那个恐怕是最初性最 basic。 那么也许然后有在中间，在高级中级，在高级，可能是这样，不知道。但是起码我们说那2套没有讲。好了，我们姑且不说他有150个男人，那这个50个课老师出现到底是到50课嘛？那么婚姻啊什么什么每样每样，那么就非常简单怎么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已经被拒绝，如果今天你已经没有工厂，你就像以西结已经被裸了，就是现在你本来是祭司，你满心要服侍，但是就根本没有去做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已经就苦工厂向你关门了。这一次不是像当初最早的时候这个弟兄会把他开除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也不是说是当初跟王在军分开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这次不是，这次和你在一起的弟兄嘛，他觉得弟兄你应该提上来，好了，他就提上来。停下来，那现在就是他很有恩赐的人，那么现在问题，那应该就做他的神话道场，那应该就好好，那别什么都不管了。但是就在那一段被误会，就在那一段被忘记那段时间里面，很稀奇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他觉得主不再用他了，那什么都不必说了嘛。但是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他最少准备了52篇的信息，就是出信造就。那出信造就，你如果读过，还有其他的信息，你读过的话，这个不是一天两天，人没有一个人是要宣传，一站起来就讲，就是一篇，没有这道理。你每一个人如果站起来能够讲一篇的话，你就证明他背后可能已经花了50篇时间在预备这篇讲台。尤其如果你读过出信造就，你就觉得为什么每一篇的信息都那么精粹，而且都是好像你政策铿锵有力，你说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的。这个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预备，不知道坐在里面有多少的时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等到机会来了，他就把太监端出来了。那么当他端出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背后就在人认为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完全死的时候，那你还要做什么？你根本不需要，有很多人就说那我就算了吧。但是没有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那一段好像他什么事也没有做，他在主面前已经准备了许多。他变成一个丁弟兄，就是这个就在澳洲的丁弟兄那个时候，那澳洲丁弟兄就问他，那说那你将来要做什么呢？他说我现在，因为他知道，他说我现在回到福州，我要把新月圣地重新翻过一遍。所以他老早已经，那弟兄姊妹，他按那点人觉得他不能没有用了，现在所有工厂都向他关门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心中还是想着，为什么需要在，为什么在海关上，在这个岷江的附近，为什么预备一个房子？他就想到，那么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般人能够得罪上帝，这个可以让主来用的。还有古岭山上的古岭也是这样的。那么就是让他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所有生花药厂里面赚来的钱，如果全是属于他的，结果现在他就用在这些地方。他要训练什么人？就训练那些反对他的人、误会他的人啊！就是训练那些本来是不要他的人，那根本没工厂，这什么东西？根本就是傻子嘛！但有一件事，倪弟兄他觉得什么叫死？他什么叫相信？他相信死而复活。所以虽然他相信说主要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凭着自己来说，他已经告诉别的弟兄们。在南京你问他，他说不可能，的确是死。但是后来弟兄姊妹，他也的确确是复活。所以在一个非常受限制的环境底下，他觉得他没有完，不像从前一样完全的自由。他也知道说主粮给我，现在主粮给我已经只有这么多了，但是很稀疏。你看见吗？ 他真的能相信，就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他写那首诗歌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你正在拆毁我的建筑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有一天我要出一本书写这首诗歌故事的话，我这个封面呢一定是拿那个海关像的从前的照片，从前海关像的照片还在，那现在呢杰森这种再去拍的时候已经是一片瓦砾了，然后你可以给你看的就是你背影还是海关像，但已经变成瓦砾了。那这就是那个时候你有的心情。当他虽然用它，但是你看没有多久根本熬顶不成，没有多久以后他看你的主啊，你正在拆毁你的建筑，我的建筑。然后忠心清心的人一天一少一天，所以他说在那首诗歌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，让你让他从我头上仰望。所以他就有一个祷告，他说当你在做一切剥夺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祈求，就是求你把剥夺的手留给我。就听了他的祷告。1956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1956年的时候，结果他就判了刑，然后呢从此以后就被关在，其实1952老早就失去自由，然后呢就被关在监牢里面，大概整整大概全部加在一起也许本来15年应该放出来，结果没有放出来，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就被捕进去了。明明就是死了，没有问题，求你留下我的手，你说不要听他还是不听他。但是就是在1957年，就是他被关进去的那年 ，Normal Christian Life 就是正常基督生活在印度出版，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他自己根本不知道，他现在根本不知道，这本书成为了在基督中间的最畅销的书。现在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的东西。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书店里面没有这本书叫 Normal Christian 正常基督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圣洁？马大学了什么功课？马大所学的功课就是，你若相信就能看见。不错，所有的建筑都拆毁了，但是最后你要看见是荣耀。所以用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不是想你死，信心就是想你死而活。但这很难的，你看看吧，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？你明明说一切都没有希望，你还在那里一天到晚在那暗中在那准备讲台，准备。所以有的时候听着我们误会，我们觉得你将要想到不需要预备。你一定想到大概也不小，你看将军不带讲这个，没有带讲那都不带，尤其圣经更是背的，那么你一定应该是都是这种，应该都是天的预备的，不就预备完全错了。你错了，你如果知道将军怎么预备讲台，如你想想不管一个人多厉害，你如果你看过他在这个时代在武林受训的时候训练的，他是我说那时候说像什么独军之路的这些东西，就那个时候啊什么时候化云之势的，那么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呢一天一天的出来，一天一天的出来，你以为这个人是天才啊？当然他是用当然给他特别的结构是没有错，但是有没有可能天才一点都不缺？因为不可能。那什么时候预备？我问他什么时候预备这些东西？那当然是他被弃绝的时候，当然是他被忘记的时候，被摆在一边被冷藏的时候。那么他没有说我另外在起炉灶，他也没有，他就隐藏起来，他尊敬教会的庄园，但是呢就是这一段弟兄是我服侍的对象。所以等到机会来的时候，虽然很有限的在山上的武林或者在武林山等等等等，你看他还是把他的功名给出去了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原则。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在我们弟兄身上就能看见基督的荣美，在马大身上也是如此。所以就是比起主最后在我们身上要完成那个神迹，这个神迹大得很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什么叫相信？相信乃不是相信死，那是相信死是真的，在我们身上绝望真的，那就感谢主。今天呢你如果真的相信的话，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常常主给我们意外的惊喜。我们以为什么都完，你相信在这20年的监牢里面，你一定当然觉得 就还有什么，就这么样经过一生了。他不知道说，那他就在英国，就在欧洲所讲的那些信息，结果流传到世界许多地方去。中国人难得在世界上有一些的贡献，但希望在属于世界上，我们看见说，借助弥陀身体的确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贡献。那是什么？这个很清楚的是说，如果你若信，就比看见是重要。那如果我们相信呢，我们就不会用我们的手出去拦住我们的主。你让他把石头滚开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让他不止等了故意等的时间拉到了官司了。现在你看见是重要，你让主在那里放，是让他吩咐拉萨路，结果拉萨路就成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这就是马大所学的，玛利亚也这样。不过不要忘记，玛利亚比马大好一点，在哪里？当他抱怨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你若再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死。但圣经告诉我说，他是伏伏在他的脚前。你看不一样，你同样是抱怨，马大抱怨，玛利亚也抱怨，但是玛利亚是在主的脚前，在主脚前清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主的悦纳。今天我们的怨言在哪？为什么许多我们的怨言主不喜悦在哪里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没有听见，全世界都听见。你应该把你心中的苦情告诉主，甚至于你心中的怨也可以告诉主。弟兄姊妹，你应该像玛利亚一样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但是那个姿势是匍匐在主脚上的姿势。这样我们就能忍，但是我们难受的是，我们藏不住苦，我们藏不住苦情，我们这里人高想想，那个人想想，所以你就常常跟你师母说漏了漏了，那么你师母说什么漏了？他说恩典漏掉了。许多时候你东讲西讲，就把恩典通通漏掉。你如果不讲的话，你可以留住恩典，那恩典的水情绪更多一点，就是那你一讲，你的话能更多就完了。不错，很多人说同情你，但是就是好像是给暗中的同情减少。其实主的同情没有减少，你能不能把有一些的东西只能够告诉主？那个秘密是你与主之间的秘密，所以等到主安慰你说那个安慰是个特别安慰。结果呢，你觉得这个安慰是那个安慰是那个安慰，你就得了许多的赏赐，相对老人主的赏赐就没有了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玛利亚学了一些功课，但是总的来说，就是当。这个耶稣看见他哭，并且看见他与同来的犹太女哭，就心里悲叹。他指着这个玛利亚说：“那玛利亚，他说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死。”他不光是一面哭不在这里表现，而且他一面说他是哭的。所以耶稣看见他哭，并且看见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心里悲叹又是忧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很多人解释这一段呢，就是因为他。爱玛利亚也爱这犹太，但其实如果更深的来说，其实我们主的悲叹就是他完全被误会，他完全他根本在一般不认识他的人中间。犹太人不认识他岂有可原？但是马太也不认识他，玛利亚也不认识他，多玛也不认识他，他心中悲叹又是忧愁。所以就是呢，今天不要忘记，我们好像一天到晚拥挤我们的主，与主同在。但是也许我们主是最孤单的，因为在这么多人里面，最少我们这些应该能与主表达和主的看法一致的，但是不。然后他便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然后耶稣哭了。那这里耶稣哭最少有两层意思，一个当他真的要面对拉撒路的时候，那个哭是为着拉萨路的哭，为着所有印度人堕落犯罪的人都必须要死的这些人来哭的。因为我们就很信他来到地上就要拯救我们，就要拯救我们脱离死亡。所以当他看见每个人都要经过死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就哭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因为当我们就看见印度我们犯罪堕落，结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死的时候，就是审判，看见这个整个悲剧的时候，我们主当然要哭了。所以耶稣哭了这句话，是我们主来到地上，在他十字架以前，他面对着死亡， 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活着。面对着今天所有的人类都要往死亡方向走，当所以圣经说转回转回的话何必死亡呢？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。但更重要的原因，你如果仔细去读上下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人都非常爱主，也都求主，求主听他的祷告，他们都不认识主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事，就今天在我们现在的目的，不只答应我们这个祷告那个祷告，他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，他要训练我们，他要教训我们。然后最后，当然到了最后最重要的一刻，主耶稣就祷告完了以后，就大声的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我就说过了，主幸好说拉撒路出来。如果主忘记说拉撒路，或者出来，所有死人都出来。但是那一次只有拉撒路说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经历是属于拉撒路的，所以这个经历是非常个人的经历。死而复活的经历是个人的经历。如果你真的是拉撒路，你怎么能出来？你没有这个经历，你怎么叫？你根本听不到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感谢主。结果拉撒路有了一个经历，他真的从死里复活。然后你看，很多人为什么来？为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个到了十二章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有人给耶稣预备宴席，然后圣经说拉撒路也在主耶稣同坐席的人中间。现在人不光要看主耶稣，他们要看拉撒路，因为在拉撒路身上产生了什么见证？产生了个复活的见证。所以到了十二章，你看见伯大尼最后形成了。什么叫伯大尼呢？伯大尼是马大的伺候，加上玛利亚的香膏，玛利亚的奉献，还有呢，再加上什么？加上拉撒路的见证。那么第二次呢，就是马大玛利亚说了很多的话，拉撒路没有听见他的一句话。他虽然没有一句话，但是却讲了许多的话，那些话乃是他从死里复活的。那么同时这个也是教会很正常的事，你看教会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，话都是姊妹说，你看弟兄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这个拉撒路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话都给姊妹说光了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这个是个正常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你看从乐旁取出乐，取出东西来造了夏娃。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，男人是头，女人是心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不能都是头，所以一个头就够了，但最少要配上两个心才可以。有的姊妹，所以如果姊妹都做头，那这一定是乱的；然后弟兄都做心，这一定是乱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你在教会里面，尤其是姊妹们感觉细腻，当然教会需要多一些的姊妹。那这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看你是一个头两个心，那么这个就是教会正常性。所以等到这个神迹最后的结果，你看见那个什么，你就看见这个伯大尼的见证就产生了。所以感谢主天子，你现在能够看见，虽然主教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一面听他祷告，一面不听他祷告，但在背后你看见做了何等荣耀的事。所以等到你接下去接了十二章，你就看见今天现在的主能够得救一个伯大尼，而玛利亚所以能够奉献，因为他是坐在主的脚前。那么而且他就算是失败，就算是抱怨，他也是匍匐在主的脚前。那么感谢主，现在从这里你就看见说，在这些神迹没有发生以前，神已经在他们身上产生神迹。所以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就是伯大尼所代表的。那教会的诞生，教会今天在世界上表现出来的就是神迹，当然跟这个祷告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我想我们下一次这个，所以现在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四个神迹，那么下一次呢，我们就要进到第三组，那就是摊子跟瞎子的故事。好，我们低头先来祷告。